欢迎收听国考驿站，大家好，我是国考驿站站长刘静。我们这一集呢223集啊，223。好，这一集那个 release 的时间跟母亲节蛮接近的，就是再过几天一两天就母亲节了，想在这边做一个跟母亲有关的专题啊。在专题开始之前啊，就是一样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生活的一些看法。就是第一件事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时候二三十年前，我小时候那时候念国小国中啊，然后那时候学校老师很注重升学的成绩，就是等于是老师是用成绩来决定说这个学生在班上中是个怎样的人。老师一定就是如果有既定的对这个学生有这样的印象的话，那其他同学也会这样看待他。那连带的一直到三十多年过后之后啊，现在我的小孩大壮，他现在念小一嘛，我没想到现在的那种升学氛围是比以前我们小时候更厉害。我以前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念的是南投的一个很深山里面的国小，我念那个九美国小，信义乡南投县信义乡九美国小。那时候我小时候听到说，台北也有个信义耶。对，没有，台北的信义区跟南投的信义乡一样有信义，但是那个城乡差距是天地之差。好啦，反正你有去过信义的话，有一个九美国小，那我那时候我班上全部都是原住民，连老师校长全部都是原住民。然后那时候其实，那你也知道，其实在那种原住民氛围的学校，大家都是快乐学习嘛，所以我一年级其实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升学压力。但是我现在就是住在永和嘛，永和大家知道就是人才济济嘛，就这样耶。然后连你隔壁栋在睡觉打呼声洗碗齁都听得到半夜哦。所以齁那个学校就是人很多，甚至在大壮的那个学校你感受不出有什么少子化。我每天送小孩去上学，我想天哪，对，就你真的感受不出还有少子化。好，反正永和人很多，然后永和也因为这样所以很注重升学那个氛围啊，老师就很注重啊，所以老师每次他一定会在学校说啊怎样怎样的。而且他们在发考卷的时候，老师是按照成绩的先后次序去发的，然后只要成绩好的同学老师就是给奖励嘛，然后说啊这个同学怎样怎样，大家要跟他们看齐啊，30公分跟他们看齐啊，没有60分的假赛哦，啊怎样怎样的以后 Q 感哦，这就是类似这样的氛围。所以回来变成大壮开口闭口都一直跟我说，妈咪我在学校成绩怎样怎样的，考90几分没有很好耶。我说有进步就好，然后我不知道白眼翻了几次，他还是一直在跟我讲成绩，一直讲一直讲。我跟他说成绩不重要，你就算在学校你得到第一名了也没用。对，因为我们台湾的教育制度就是狗屎，看看台湾英文怎么教的，你台湾英文你就算拿100分，你看到老外你的屌还是一样6.5，你一样会软脚。对，然后反正我只要求大壮一件事情，我跟他说你什么科目妈咪不看，我完全不看你的成绩。我甚至现在他联络簿拿回来我的章直接给他盖，对，我说你自己盖章，你自己联络簿你自己处理好。对，我只要求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念日文跟英文。对，我现在每天晚上我就是轮流念英文日文，或是教他唱英文歌日文歌。对，就是这样。我其他什么学校课业我真的觉得就是放 let it go， 就是放给他飞。好啦，反正然后大壮他跟我说啊，我妈咪我们班上有一个人他没有60分耶，怎样怎样的。然后大壮就是有点那种嘲讽的口吻，结果他被我态度矫正了。我说你不可以这样，人家就算没有60分，但他因为没有60分他还是一样每天很勇敢的去上学，他没有拒绝上学，他知道没有考好会被老师笑会被同学看不起，但他还是每天去。你要有这种精神，你反而要多学学他成绩差但是每天还是这样很勇敢的去上学。我觉得其实成绩差的人就是提早面对人生的挫折，你就算是在班上第一名又怎样，人生其实是起起伏伏，你一定会遇到挫折的。所以 我就一直跟大家撞强调说，成绩真的不是一切。你如果成绩一路都很好，你出社会后或是以后你谈恋爱或是步入家庭婚姻工作，你一定会遇到挫折。那时候遇到挫折你怎么办？不可能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对啊。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你的逆商很重要，对，逆商就决定了你这个人成就了，对。好啦，就跟大家说那么多。反正我不是一个很注重小孩子成绩的妈妈，我注重只有他的语文能力，对。我也不要他什么考英文考100，不用，因为学校的分数我觉得那是 bullshit。 我注重的是他的口语，他的 speaking， 对。好啦，就这样。好，我们来看这一集的专题，就是职业妇女必看啊。 这一集我会主要分享五个高校准备国家考试的方法，让职业妈妈，就是你现在同时有在工作啊，晚上回来生活啦啊，我知道不用煮饭啦，因为已经很累了，你可能就是买一杯子啊，蛋仔面啊，肉肉饭啊，还是自助餐啊，还是肉羹啊，就这样凊彩吃啦然后吃完之后就可能很累啊，小孩子如果还小还要泡奶奶哦，结果要给你偷奶奶家，要不然就是什么谁问啊，路透咖啦，路透咖可能就是周末，但是你一定觉得干，为什么台湾职业妇女怎么那么累？我跟大家讲，大家对你只要是在台湾，你现在是职业妇女，要对自己有信心。台湾的职业妇女是我看过所有国家里面最辛苦的女性，嗯，因为身兼多职，你要工作，你又要当妈妈。因为你自己去看国外，他们如果说是那种重男轻女，极度重男轻女，那又如何？就因为重男轻女，所以就是妇女只要好好在家里做个温良恭俭让的妈妈，对，就像日本，对啊，女性就是在家带小孩做家务嘛，那就是一份工作。因为他们传统的认知里面，日本人就觉得那就是一个，你全职妈妈就是一份很值得尊重的职业。那你到中东到阿拉伯国家也是一样啊，他们其实不用出去工作啊，因为老公会养啊。但是我直接戳破了，我们就是因为台湾的薪资水平不高，连男人赚的钱都不多，所以变成说你的另外一半女性当妈妈的也要出去赚钱，就是双薪家庭啊，要不然你根本没办法养小孩啊。你如果还有房子买房买车，每个月还要缴那些贷款的话，根本一个男人是没有办法，除非他是外商，除非他在什么大 M 联发科之类的，啊，外商台湾也有很多外商是假外商啦，就是外商的皮，台湾的骨啦，对啊，他不是那种 global pay 的，除非你进 Google 啦。好啦，反正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们直接 focus 在那个职业妇女啊。所以大家对，就是你如果是台湾的职业妇女，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真的很强， super woman， super mother 哦。好啦，我想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这一集主要是讲给职业妇女啊，你如果是想要考国家考试的妈妈，因为我知道其实白天要工作，晚上回来还要处理小孩子的大小事啊，老公又怎样怎样的那不做家务啦，对吧？你就觉得气死了，对，就所以婚姻的局语我讲好口语，不是啊，好讲好文言文啊，就婚姻的一些矛盾就开始起来了。哎，讲婚姻，我发现我这个年龄层啊，就大概是35上下这样，开始已经有慢慢有离婚潮了，对。就是大概十年前结婚，然后现在大概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同学，其实有一些就是在谈离婚啊，对吧？离婚不是坏事啊，有时候就是你觉得啊不想再承受了，那就做个切割吧，重新人生也不错啊，对吧？啊，如果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修正啊，再继续走的话，那就走下去吧。我觉得没有所谓对错啊，就看你要不要啊，这个适不适合自己啊。好啦，我废话不多说了，我跟大家讲，你如果是职业妈妈职业妇女，你要工作的话，那要怎么准备国考？因为其实职业妇女准备国考，我觉得难度比较高啦，比起全职妈妈，因为全职妈妈你就是早上七点八点吧，小孩子你滚，给我滚去学校因啊阿姨齁，他要包包袋子啊，那包包就放着他的奶奶嘛齁，柳竹啊带个两三片这样齁， 啊，还有陪单啦，对啊，礼拜一嘛都要带棉被，你就把它丢到那个幼稚园、幼儿园啊，托婴啊，两岁就可以托婴的啦。欸，不是两岁，是托婴，是你一出生大概一两个月就可以的。我说两岁是可以上幼幼班啦。对，哦，那真的太复杂了。我带大壮，我是完全没有人教我怎么带。我那时候还想说两岁可以上什么，对，还在那边查，实际走访幼稚园，我说哦两岁可以上什么，然后说哦那个叫幼幼班啊，啊三岁叫幼儿园啊。我想说哎，一样是学校，怎么分那么多名词啊，对吧，啊？急歪，就是赶快小孩子给我送托，我想要赶快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没办法，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部分啊。我既然选择当妈妈，但我就是要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啊。小孩子你已经长大两岁了，赶快去上学，好，哦，晚上我再带你回来，就这样了。好，那你如果是职业妈妈的话，职业妇女，你要考公职的话，首先第一点，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明确的，你第一个就是要定明确的目标和规划。什么叫明确的目标？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要考上哪一个国考，我要考上哪一种的国营企业。对，你不要改哦，因为我说过你在准备公职国家考试，你想要考的考试你不能变来变去，不能变来变去，哦，比如说啊，我决定我什么都不会，啊，大学也不知道在念什么，顾着谈恋爱好啦，补习班柜台叫我考一般行政啊，好，那你就下定决心一般行政，哦，就准备到考上为止。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有些科目好难念啊，政治学那几百呀，哈，不知道说什么，哈，每次看到成绩单，不是十几分，哦，就是五十几，那老师到底在改什么啊？哈，老师要睡觉、催考卷那种的，对吧？你千万不要这样，哦，所以我会强烈的建议大家，你在准备国考的时候，你一刚开始还不知道考什么，你先去考选部的历届试题，也就是考古题，你把考古题的每一个科目翻一翻，你觉得有 sense 的，自己可以准备得起来的，你就去考。如果没有 sense 的，哦，经济学那几百啦，我什么懂，哈，什么凯恩斯，哈，斯林尼啊，嘿啊，对啊，你就反正你觉得那个你念不起来的，吼，你就不要在那边说啊，经济行政缺很多啦，我要考经济行政，这个面对经济学，吼，就软屌了，不要这样，吼，反正你就是不要变来变去啦。啊，你要有明确的目标跟规划，目标就是我要考上哪一种公职，规划就是 plan， 我跟大家讲就是一个原则，你的目标要大，吼，目标要大，规划要小，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那个 GPS 准备法，就是 G， 我怎么一直想问，好， G 就是那个啊， G 要大 G，抱歉我一直想歪，就是 G， 对啦， G 要大啦， G cup 很大啦，对， Go is big，G 要大，好，就是远大的目标，我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国家考试，哪一种国家考试，哦，plan 就是要小， plan 我跟大家讲最简单，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讲到烂的九字真经啊，买书念书勤做考古题，好不好？好，第二点是什么？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就是也是就一个大原则啊，什么叫时间管理？你要排优先顺序啊，所以我会希望说职业妇女你要考公职的话，你现在就是要盘点一下，哦，你的时间管理，此时此刻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工作吗？还是家庭？你的小孩？你的老公？哈，还是你想要赶快考上国考？你自己去排那个最重要的次序。如果是我啦，我是职业妇女，我要考国考的话，我会这样排的。我第一个我会把国考排在优先次序，就是我只要时间空下来，我就是准备国家考试的东西，齁啊，第二重要就是家庭，就比如说小孩子，哦，可能感冒啊，在学校被传染怎样怎样的啊，哦，就要带回来，那我就是家庭排第二，第三是工作。为什么我会讲第三工作？因为很多人会陷入迷思，哎呀，不敢请假啊，下班还要回老板的 LINE， 我感觉不用啦，你如果要决定国考，我跟你讲，你就认定我这辈子就是公务员，我之后会当公务员，所以我现在的工作一点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齁， 老板叫你什么报告，明天早上交，你给我吃宵啦，干！对，心里 要有这样 的高度，说老板你吃宵，齁，我晚上我有很重要的国考要准备，你心里这样讲，你不一定要这样呛他，齁，我们做人要有礼貌哦，要有礼貌，齁，就像我每天跟大壮讲，要有礼貌哦，齁，你不可以这样跟他讲脏话，齁，但是你心里就想，哼，我一切都国考最重要，下班了谁理你，对不对？齁，反正就是这样次序啦。然后再来时间管理还有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有效的利用那个碎片时间啊，所谓的碎片时间就通勤啊，让你打捷运啊，对啊，你就可以拿出音档啊，什么法规的啊，懒交几百小的之类来听齁，或者是吃饭时间啊，那背法规。我以前应该有分享过很多次的，以前我有跟大家讲过，我在准备国考的时候啊，我每天早上都是利用早餐时间来背法规，因为法规真的是哦，那个包山包海。对，我不知道其他类科怎样，但是我那时候要考的那个工业安全，以前叫公安啦，现在不知道叫职业什么，职业卫生安全还是职业劳工什么小啊，名字改一改，就我跟你讲，那个理齁还是一样的啦，换汤不换药啦齁，什么旧酒装新瓶之类的。好啦，反正那时候那法规超多的啊，有母法什么什么劳安法啊，细则什么设施规则300多条哦，安置办法100多条哦，还有什么高压气体的啊，啊还有那个那时候最爱考，因为那时候是过劳的那个东西也很爱考 ,Carossi, 对，那时候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135倍什么135倍母法加细则246倍什么安置办法啊，什么教育训练规则那些有没有的。好了，反正如果你像我过去有很多法规要背的话，你就是分别礼拜一背什么背 A 法，礼拜二背 B 法，礼拜三背 B 法，对，就是这样，一天花个10分钟，你这样持续了2-3个月，改一共为什么原子习惯卖那么好，原子习惯讲的就是这个啦，你就是每天花那个15分钟齁去做一件事情齁，时间久了累积起来，你就会变得很厉害的，你会比其他考生厉害，好不好啊。法规如果觉得很难背齁，你就那个背关键字啊齁。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合适的学习资源啊，这就学习资源讲到这个齁，我是觉得你如果觉得很无助的话，是有必要 要找合适的学习资源啊。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拎老高齁齁，他是愿意跟你一起成长分享的话，那你也可以把学科跟他问一下，因为我相信有些心好男人另外一半齁他是愿意跟你分享，比如说你看不懂什么专有名词，即便哦你的另外一半他不是这个背景，他也会跟你说啊，那大概以他的理解程度大概是什么什么，对啊，我问老高是会陪我这样讨论的，因为即便我跟他讲了他没有什么概念，但他是会跟我一起讨论的啊，对啊，或是参加读书会啊，但是我觉得读书会有点浪费时间啊，你不如就自己靠啦，好不好，自己靠比较快啊，对啊，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就是像什么参加读书会，就男生有需求你去找你去嫖妓还是要自己靠，当然是自己靠比较快啊，对不对。好啦，那个补习班，再来是补习班的东西啊，补习班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啦，你不要一刚开始就浪费钱去补习班，我拜托你，你先把书齁进度把那些该买的书看完，每一个科目看完一轮，或是考古题做个一轮，你把这些不会的概念拿去问老师，如果有任何补习班是不给问的，你不要去，因为那是浪费钱，浪费钱，我就直接讲了，这个补习班是来出来骗钱的，我没有讲哪一家补习班，但是那个补习班如果老师是不给问的，你也问不到任何什么小的，不要去，因为我们在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你遇到不会的东西你去问老师，这样你才有办法进步，你没得问的话你还是原地踏步啊，你怎么有可能上榜呢，所以你要慎选补习班，好不好。然后也拜托大家，我没有一味的去反对大家说不要去补习，没有，但是我希望说钱很难赚，尤其现在通膨，而且我们台湾，我说穿了，我们台湾的薪水真的很低，真的很低，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国外给的那种基本薪资， 然后台湾的薪水很低，就很钱很难赚呐、啊，所以不要去浪费钱，好不好？不要去浪费老公齁，或是自己赚的血汗钱，我拜托，去补习班前先把考古题做个一轮，然后不会的注记一下，拿去问老师。但是你也不要呆呆傻傻说啊，老师这个要怎么解？不要，你要提升自己的高度，你跟老师说啊，老师那这个是不是啊哪一个学者的方向，让老师觉得你也是有备而来，因为老师的时间也很有限。他如果发现你是白纸一张，你就是想要来白嫖的，你什么都没有准备，那老师其实也不会很诚恳的回答你问题。因为也很多人叫我老师啊，所以很多人会问我国考问题，我会觉得说你如果是白纸一张，你什么都没有准备你来问我，我也是这样的心态回应的，说真的，对啊。因为我会觉得你有没有把我 podcast 全部听完，或是你有没有看过我的书。你如果连我的书都没有看过，然后还就直接问柳静要怎么准备国考，要怎么最快考上国考， 我心里可能白眼翻了三次。我会觉得说你连我的东西都没有看过听过，你来问我，这样你距离考上还很远还很远。拜托大家，就是怎么，反正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准备啦，好不好？好，再来是第四点，保持身心健康跟积极心态，这也是很重要的啦。这个其实所有国考生都一样，因为就我的观察啦，会考上国考生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健康啦，就会觉得说啊，落榜了没关系，我再继续念。好，我哪里不会哦？我哪里的分数，申论题的分数啊，没有拿到该拿的分数。好，那我就是再去继续找更正确的答案，看看啊，教科书啊，或是国外有没有一些期刊著作啊，哦，是那个更适合写下去的，对啊。所以你要保持健康，就是身心健康、积极心态。因为我看过太多国考驿站的听众跟我咨询的学员，其实准备到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准备到后来变得很忧郁，然后就走不出来。我不懂耶，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心态跟你准备的方式，的确准备的方式你要正确要正向，但是你就是遇到问题你就是解决，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在同一个点一直执着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一直考不上，为什么那个谁谁谁阿猫阿狗柳静都考上了，柳静甚至考上了还辞职了，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考上哦？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一定要有个心态，就是我一定会考上，我一定会考上哦。请把这句话写在你的小本本里面，或是写在小纸条贴在你的书桌前面哦。啊，你有在用电脑哦，你就把这句话用在自己的桌面上，我一定会考上。因为我自己过去要准备国考，我跟大家讲，因为我过去我念的大学是狗屎大学，中原大学，哎，有校友的抱歉啊，中原大学真的是很狗屎啊，因为竞争力不够啦，这个不用多说，因为它是私立的啊，学校的那个念书的风气也不是很好啦。然后哎，我要讲什么，那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信心我会考上国考，但再加上中原大学他也不怎么鼓励自己学校的学生去考国考，因为中原大学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他比较算是，因为他在台湾的人力市场里面就算比较次等，他私立的，但是又一直强调自己是私立的龙头，所以他不太鼓励学生去考他，但是他会鼓励说啊，你去大企业哦。然后每次只要在招生，比如说那个二月三月，开始要那个学测啊，还是要大学指考的时候，就说就去弄一些新闻出来嘛，不是弄一些啦，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新闻啊，某某私立大学，大企业最爱用第一名，有没有？你一定会看到这种新闻，对不？新闻新闻新闻，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问一下这种新闻的行情多少钱。对，我没有案子谁买新闻，但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很多在媒体业的同学朋友们都说那个都是有价码的啊，对啊，因为没办法嘛，你只要是组织，这就算是 NPO NGO 啦，你那讲是非盈利啊，但是他的理内理还是一样要盈利啦，要怎么，要不然怎么养那些社工，养那些人，养上面的肥猫，对不对？ 好啦，反正你要有个信念啦，跟认知，我一定会考上，好不好？好不好？好，再来就是，职业妇女在准备国考的时候，你一定要安排休息，你一定要休息，你一定要休息。我强烈建议你，如果要休息的话，就是安排在礼拜天，好，安排在礼拜天，你那一天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好好的陪小孩，带小孩出去玩，哦，都很好，然后要保持积极心态。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一定要休息？你没有休息的话，你走不下去。你没有休息的话，你走不下去，好不好？好啦，反正积极心态在准备国考上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积极正向的心态，考不上。好，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写考古题啦。好，这个我已经讲过千万次了，对 ，N 次了。你没有写考古题，就是不会上了哦。因为写考古题你可以了解那个考试的题型，它的题型架构啊，哦，然后同时可以找出自己的弱点啊，甚至我直接讲啊，就出题老师很懒惰啊，有些题目他直接复制贴上啊，要不然就改个几个字，对啊，你一定会觉得很扼腕。你看到题目，你如果当场你在准备国考，哦啊，到了考试那一天你都没有写考古题，到了考试那一天你题目看到题目就说干，这不是两三年前的地特出过了，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但是我却不会写，我只能凭印象写。可是那些很有把握或者是准上榜生，他们是看到题目就很机械化的啊，这答案是什么马上写出来。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写考古题，写考古题你才可以，哦，有效的利用时间赶快写答案。反正这个方式哦，考古题这个方式不管在任何考试啊，只要是证照、留学啊，还是语言检定啊，升学都非常的适用哦。好，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哦，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好了。职业妇女哦，职业妇女要考国考的五个准则方法，第一就是你要有明确的规划跟目标，第二时间管理，第三合适的学习资源，第四很重要，你要有积极心态，保持乐观，哦，第五建立有效的考试习惯，也就是写考古题啊，第五点是写考古题啊。好啦，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你如果有什么国考公职大小事，欢迎 Apple Podcast 五星或是寄信到我们国考驿站的信箱。然后在这边我想要跟各位妈妈们说母亲节快乐，也顺便跟我说快乐，我今年好像未单亲第几年了，18、19，第五年了，然后给我自己拍拍手。好，反正就这样啦，我在这边就想跟妈妈考生讲，你们如果有什么国考公职的，我很欢迎你们写信给我，哦，我会在节目里面跟你们讲，因为我其实有打算我第二本书都还没出，我第三本书其实在想，我想写一本给妈妈的国考生指南，啊，所以我会蛮想知道妈妈在国考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啊，对啊。好，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下礼拜见，拜拜。